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道分解》，我们一起来研读神的话语。我是马大鹏，在这个月我们和你一起研读约翰福音。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已经查考了约翰福音第五章的经文，今天要和您一起查考的是约翰福音的第六章。这章圣经主要记载了主耶稣在第三年的传道工作。第六章的经文可以这样来分段，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一节到十五节是一个段落，主要是讲主耶稣使五千人吃饱，这是约翰福音记载的第四件神迹。约翰福音第六章十六节到二十一节是第五件神迹，是主耶稣在海面上行走。在第六章二十二节到三十四节，主题是众人要求神迹。在第六章第三十五节到七十一节，则是讲耶稣是生命粮。现在让我们来看第六章第一节到十五节，主耶稣使五千人吃饱。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约翰福音的开始令人荡气回肠。
耶稣所行的事，若将之文以成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
约翰福音的结束让人赞叹辉煌，这是一卷与弗类福音迥异的福音书，它的迥异凸显出神的心意。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进入神的心意，发掘福音的奥秘，活出生命的惊奇。
欢迎收听《真道分解》约翰福音。
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一节，首先把事情发生的时间性讲出来。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一节说，这事以后，耶稣渡过加利利海，就是提比利亚海。经文所说的这事以后，表示第五章的事件发生之后，究竟过了多久主耶稣才渡过加利利海，我们并不知道。不过耶稣渡过加利利海，大概是从西北岸的加百农去到东北岸。主耶稣无论去哪里，都有许多人跟随他，但不一定是因为相信他是神的儿子，而是因为看见耶稣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弟兄姐妹，建基于神迹的信心和建基于神的话语的信心，哪一样更蒙神的喜悦呢？相信您心里一定有答案。神的话从来不需要神迹来证明，神所说的话都是真的，他的话能够令人感到满足和喜乐。我们之前曾经讲过，约翰福音有很明显的时间性，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四节又是一个例子。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四节经文说，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于是主耶稣和其他的犹太人一样，从家乡来到耶路撒冷过节。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会有五千多人一起聚集在耶路撒冷，也为下文的五千人能够吃饱埋下了伏笔。在约翰福音记载的五千人吃饱的神迹和其他福音书的记载略有不同，因为作者的出发点有差异。如果我们要专注查考一个神迹的话， 就要把四个福音的记载全部都找出来，做出比较之后，你就会发现整个神迹就会变得立体多了。我们今天只看约翰福音的记载，弟兄姐妹如果有兴趣的话，请您自己去找其他福音书的资料，学习怎么样来查考圣经。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五节说，主耶稣看见这么多人，他并没有感到懊恼，也不认为他们会阻碍自己的休息以及与门徒相处的时间，他第一个想到的是要为他们预备食物。于是他问腓力，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为什么主耶稣这样问呢？我们只要看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六节就知道原因。第六章第六节经文说，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事实上，假使有人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食物，那个人一定是腓力，因为他是从14公里之外的伯赛大来的。耶稣在试验他，希望加强他的信心。腓力显然没有太大的信心，他很快的算了一算，就知道20两银子的饼是不够叫众人吃一点的。当时一个工人一天的价钱，一天的工价所得就是1两银子，20两银子是一个很大的数目了。可是人实在太多，买来的饼是不够的。另一个门徒安德烈也认为要给这一群人吃饱实在不容易，虽然有一个小孩子愿意把他的午饭，也就是5个大麦饼和2条小鱼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但是在相对这群数以千计的人来说，这是微不足道的。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相信弟兄姐妹都非常的熟悉了，我在这里也不详细讲述整个神迹发生的经过。我想要跟你分享的是，这个神迹有什么教导。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六章十一节，第六章十一节，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那坐着的人，分鱼也是这样，都随着他们所要的。主耶稣自己没有做完全部的事情，他要求其他的人也参与服侍。一个人按照拿了自己的分量之后，便把饼传开，这是一个多么特别的动作。相信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诧异，这5个饼和2个小鱼为什么传来传去还有这么多，这是多么奇妙的经历。弟兄姐妹，主耶稣往往透过人来施行神迹。在5饼2鱼的神迹里，主耶稣取了小孩所奉上的来成就福音书中最特别的神迹。同样的道理，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服侍神，不要因着年龄的限制而拒绝服侍，也不要因着自己学历不高而拒绝侍奉。我们每个人在神的眼中都是特别的，只要你是一个谦卑的人，有一颗委身的心，神总要用你在某个层面上来侍奉他。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刚才讲到5000人吃饱的神迹，也可以称为5饼2鱼的神迹。经文记载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一节到15节，这个神迹是唯一在4卷福音书中都有记载的。不过只有在约翰福音说明了收拾零碎的理由。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六章12节，约翰福音第六章12节，他们吃饱了，耶稣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这是一个美丽的举动，耶稣吩咐门徒收拾零碎，是为了不要浪费食物，这是很好的榜样。 现代人很多都喜欢奢侈的生活，在餐馆吃东西总是喜欢点一桌子菜，每样尝一点然后便不要了，这是多么的浪费。为什么不学学耶稣那样把剩下来的打包拿回家呢？如果你明明知道自己饭量少，为什么不和别人一人一半呢？这样既可以省钱又不会浪费，岂不是一举两得吗？当时在座的人都知道自己经历的是一个神迹，所以众人异口同声地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他们所说的先知是指摩西所说的那一位。摩西在生命记十八章十五节，生命记十八章十五节曾经指出，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所以经历了五饼二鱼的神迹的众人知道有先知要来，他们期望这位先知能够从罗马帝国的统治中释放他们，所以想要拥戴耶稣为王。这些人所期待的是一位地上的君王，但是他们的信心不真，不愿意承认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并且向他认罪，接受他为救主。约翰福音第六章十五节告诉我们说，主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思，所以独自退到山上。主耶稣不要人的拥戴，主耶稣不求虚荣，也不骄傲。主耶稣深深地知道自己来到世上的目的是为了世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而不是要做地上的王。所以当热情的群众想要强逼主耶稣做王，带头反对罗马政府的时候，主耶稣就断然地拒绝了，他独自退到山上去亲近父神。弟兄姐妹，我们已经看完了五千人吃饱的神迹，现在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六章十六节到二十一节，这是约翰所写的第五件神迹，也就是耶稣在海面上行走的神迹。约翰福音第六章十六节到十七节说，到了晚上，他的门徒下海边去，上了船，要过海往加百农去，天已经黑了，耶稣还没有来到他们那里。从上文下理中，我们知道耶稣在海面上行走的神迹和给五千人吃饱的神迹是在同一天发生的，只不过一个在白天，一个在晚上。那时候群众都各自回家了，主耶稣经过一天的忙碌的侍奉之后，他选择独自和父神亲近，彼此相交。门徒当时决定下到海边预备船只，准备渡过加利利海回家去。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十八节告诉我们，海面上忽然刮起大风，经文形容忽然狂风大作，海就翻腾起来，显示出当时的情况是多么的危险。加利利海它低于海平面198公尺，四面环山，这样的地理环境经常会导致突如其来的风暴，因为风吹过约旦河谷的时候速度很急，当抵达加利利海时便在海面上会形成大浪，在这时候航行是十分危险的。门徒在那种狂风大浪中航行不但危险也很困难，门徒虽然努力地摇橹，他们的处境仍然非常的危险。在危急的情况当中，忽然看见耶稣在海面上朝着他们的船行走，顿时就害怕起来。当我们参考马可福音第六章四十五节到五十二节，马太福音第十四章二十二节到三十三节，就知道主耶稣为什么要在海面上行走了。主耶稣看见门徒摇橹甚苦，他不想叫他们折返过来接他过去，于是决定自个儿走到他们那里，谁想到门徒却以为他是鬼怪，害怕起来。主耶稣完全体恤门徒的情况，他二话不说，立刻安慰他们说，是我，不要怕。 这是多么宝贵的一句话，是来自主耶稣亲自的安慰。他没有责备门徒们不认得他，而是体谅他们的心情，安慰他们不要怕。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经历风暴，是我们在患难中何等宝贵的话。我们可能会在生活、经济、感情和信仰上遇见不同的风暴，感觉就如同在大海中的小船那样的颠簸，也会像门徒看见主耶稣在海面上行走时的彷徨不安、忧伤绝望。主耶稣却说，是我，不要怕。环境虽然像深夜那样的漆黑，主却在我们的身旁，无时无刻在为我们祷告。不管我们的情况多么的恶劣，只要让基督掌管我们的生命，他必在任何风暴中使我们安稳平静。马太福音第十四章二十二节到三十三节，马太福音第十四章二十二节到三十三节记载的同一件事情的时候，更加告诉我们，主耶稣说完是我，不要怕之后，彼得有一个大胆的要求。彼得要求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结果彼得果真能够在水面上行走了，那不是出于彼得的力量，而是出于主耶稣的力量。主耶稣赐给他能力，叫彼得能够行出平时不可能行的事情。耶稣是全能的创造者，他既能够创造加利利海，就有力量平静这海，将那些充满恐惧的门徒安全地带回岸边，他们也欢欢喜喜地接耶稣上船。马可、马太这两卷福音书更加指出，主耶稣上了船之后，加利利海的风浪立刻止住了。弟兄姐妹，你看到了吗？主耶稣有掌控大自然的能力，有他在船上，风浪就止住。有一首儿童的诗歌这样唱的说，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不怕风浪，直到安抵天家。耶稣是我们的掌舵者，有他在你的船中，与你同在，不管遭遇到什么样的事情，你也不需要害怕。现在我们来看另外一个段落，这个段落和神迹有着密切的关系，就是众人要求神迹。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二十二节到三十四节，约翰福音第六章二十二节到三十四节。这件事发生的时间是第二天，就是给五千人吃饱后的第二天。约翰福音第六章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约翰福音第六章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告诉我们，第二日站在海那边的众人知道那里没有别的船，只有一只小船，又知道耶稣没有同他的门徒上船，乃是门徒自己去的。然而有几只小船从提比利亚来，靠近主祝谢后分饼给人吃的地方，众人见耶稣和门徒都不在那里，就上了船往加百农去找耶稣。群众弄不清楚主耶稣究竟往哪里去，但是他们想要再看看耶稣，所以前往最可能找到他的地方，那是哪里呢？是加百农。他们见到门徒前一天晚上上了小船，又知道耶稣没有和他们同去，所以就来到前一天分饼给群众吃的地方来找他。弟兄姐妹，众人是多么留意耶稣，他们知道耶稣曾经上山祷告，他们又知道他没有和门徒同时上船渡过加利利湖。现在既然找不着，他们就决定尝试着去加百农找。终于他们找着了耶稣， 于是抓住机会问他：拉比，是几时到这里来的？这是一句简单又直接的问候，但是主耶稣间接地责备他们：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耶稣批评那些跟随他的人，只是为着肉体和短暂的利益，而不是为着满足灵性上的渴求。许多人利用宗教来博取名誉安慰，这些都是自私的动机。真正的信徒跟随主耶稣，纯粹是因为主耶稣是真理、道路、生命，是引向生命道路的神。面对着眼前这群人，主耶稣首先劝他们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二十七节，约翰福音第六章二十七节，主耶稣说：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应证的。主耶稣不是叫他们不要工作，而是叫他们不要以满足个人肉体的需要作为生命的目标。弟兄姐妹，人不是只有身体，还有灵与魂的。如果我们把全部的精力用来满足身体的需要，身体就会慢慢朽坏。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努力明白神的话。众人是挺聪明的，他们立刻问主：那该做什么才算做神的功？主耶稣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首先要接受神所差来的那位。这是多么重要的答复。很多诚心寻求神的人都会为神要我们做什么呢？为这种问题而感到困惑。耶稣却在这里给了我们一个简短的答案：相信他是神所差来的。相信他是神所差来的。我们不是要用工作来满足神，乃是借我们所相信的来讨他的喜悦。首先要接受耶稣是永生神的儿子，所有灵性上的成长都是建筑在这个信念上的。向耶稣祷告说：主啊，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然后开始过一个信心的生活，讨神的喜悦。听完这番话之后，这群人却质疑主耶稣，他们说：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你到底做什么事呢？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如经上写着说，他从天上赐下粮来给他们吃。这是约翰福音第六章三十节到三十一节的经文。弟兄姐妹，这些人在前一天才看见主耶稣只用五个饼两条鱼就给五千人吃饱，隔了一天他们竟然来到主面前问他行什么神迹来证明他是神的儿子。这正如很多不信的人一样，他们首先要看见，然后才要相信，但是这并非神的次序。我们若相信就能看见，信心永远是要在前头的。犹太人引述旧约向主耶稣提起有关旷野玛拿的神迹，他们似乎是暗示主耶稣并没有做过这么奇妙的事情。犹太人当中有一个通俗的信念，传统上他们相信弥赛亚来临的时候他会重新赐下玛拿。群众很可能在想，主耶稣所做的远远的不如摩西。主耶稣只是喂饱了五千人，而摩西呢却喂饱了整个以色列民族。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多达六十万零三千人。再者，主耶稣给的只是普通的食物，而摩西给的呢 却是从天上来的粮，所以耶稣比不上摩西。主耶稣听完这句话，回答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主的回复有双重的意思，首先，不是摩西给以色列人玛拿，而是神给的。第二，玛拿不是天上来的真灵粮，只是普通的食物，除了满足今生的需要之外，并没有其他可取之处。另一方面，主耶稣表明自己就是神的粮，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神的粮比旷野的玛拿更好，玛拿不能够赐人的生命，神的粮却能赐人生命，是给全世界的人生命。犹太人并不知道主耶稣所说的粮就是指耶稣自己，所以问他要这粮，于是引发了下文谈到耶稣就是生命的粮，这也是我们明天将要查考的主题。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三十五节到七十一节，约翰福音第六章三十五节到七十一节，也希望您能够在家里先行预备。今天我们约翰福音的查考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如果您对今天的查考经文有任何的心得体会，欢迎您来信跟我们一起分享。当然，我们也更欢迎听众朋友用传真、电邮或者上网来信索取我们为你们预备的约翰福音课程讲义大纲，欢迎您能够透过电台的地址来信索取。另外，马大鹏也鼓励您能够参与电台所举办的光碟传爱心的活动，透过这个活动，我们要把电台的节目介绍给您的亲戚和朋友。电台为您预备了三张光碟，工人训练和信徒栽培，这两张是送给信徒的，第三张情系良友则是送给还没有信主的朋友的。每张光碟我们都分别收录了两个不同的节目，您在来信的时候请注明索取哪张光碟。我们有三张：工人训练、信徒栽培以及情系良友。当您收到之后，就请您把光碟送给朋友，鼓励他们也能够收听电台的节目。当然，如果您在那个地方也可以上网的话，我们现在真道分解的节目也可以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上收听，希望您能够透过广播，透过网络上的收听，能够更增进你对圣经的了解。由我为各位主讲的真道分解约翰福音总共有26课，我们今天已经讲完了第7课，未来还剩下19课，希望我们的弟兄姐妹能够在家事前早早的预备，让我们每次聆听的时候能够预备好我们的心来领受神的话语，让我们在真道分解上能够更多领受神话语的供应，使我们的侍奉，使我们的灵命一天天的增加。谢谢主祝福您在当地的侍奉，我们真道分解明天同一时间再会。